哎，上这是《大佛经》首楞严经第九卷啊，经文现在讲到第九页的最后两行的这个科判开始啊，这一部经一共有宝随菩萨初心，宝随菩萨初心里面呢、啊、有两段文。第一是闽七趣申报以狂呼第二件次，这是注重在讲究持戒，因为经文里面说令诸一切持戒众生闻决定义警戒无犯，所以叫做狂呼第二件次，注重在戒啊。因戒而生起思想上的问题，那就是见病啊。第二啊，便无应魔境以狂呼第三件事，就是现在讲的啊。这里虽然是说，第二件事是注重在戒罚，是讲业报之趣。第三件事用意是在讲无应魔境啊。来扶持这个第三殿次的功能，他的意思是修学佛法呀，在观行即佛、相视即佛的两位菩萨阶段，恐怕发生这个见解上、思想上的毛病，或者是在这个修禅定的时候啊、发生这个禅病啊。要避免这个见病与禅病啊，免至堕落在三界，或者是堕落在二圣的范围啊，由不定趣而去落于正定趣，所以叫做宝随菩萨初心啊。第二段狂呼第二段这样次的这个戒法呀，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讲的是第三件事啊。便无意魔境以狂呼第三件事，第三件事就是正修，正修真正在修文思修啊，就是反文文自性修耳根圆通啊，乃至其他一切法门都可以包含在里面。在修法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无印身心就义叫做印，阴阳的阴呢、啊、不念阴而念去生，叫做印，遮盖的意思，被这五法遮盖中真性显不出来，所以叫做印啊。这是旧义，心意翻成运，无运啊，心经的无运皆空啊，那个运是即去义，即去五法遮盖自己的自性，所以叫做无运或者是无印啊。这个正在用功修行要破除身受想行识这个无运的情况之下，会发生种种的境界。这无运的境界啊，并不是说所发生的境界都是魔境，而是因为不知道它是这个无印所出现的这个境界而取着，而生起分别，因此就招来谋事，而由此而生起邪见，所以由此这主要还是戒不清净啊，正见不具足，所以才会发生这个情况啊。但是定中所出现的各种的境界啊都是属于第三件事啊，就是要扶持这个正修的方式啊。那么这个第三件事的科判呢、啊、这第一是爱物见魔是虚实物迷主人而回宝觉，这个第一段前面文字是已经消文讲过啊，因为佛大慈悲怜悯众生啊，没有这个多闻的智慧啊，对于谋事如果不认识啊，因此而把自己的主人迷失了，那就会啊发生这个魔境啊，会把自己的宝觉真心啊遭到毁灭掉。所以有为了这一点呢、啊，佛必定要无问自说。 释迦牟尼佛为这五蕴魔镜而无问自说，按照太虚大师的楞严经研究里面呢，它有六种因缘啊。第一啊，在当时释迦牟尼佛讲楞严经的时候，有许多声闻冤觉刚刚发心呢，回消向大，他们正在修大乘佛法啊。这正在修大乘佛法的时候，这些回消向大的声闻缘觉，如果不了解这个魔经啊，很容易出问题，所以佛必定需要无问而自说，这是第一。第二啊，前面讲过的二十五圆通啊，尤其本经主要是指的耳根圆通啊。您在修法的时候啊，前面所说的就是正面的修法啊，按照前面所说的结行该怎么修正，那是正面的。可是呢，有个反面的情况啊，如果不说出来，会使这个修行的人呢、啊、发生一种差误。例如有人坐船，在长江上坐船，船在走动的时候啊，他看到这个雁啊，两边的这个彼岸呢、啊，雁岸呢、啊、在哪里动？他看到岸动，而不知道自己船在动，因此他发生误会，以为是岸在动了，船没有动，他想要去坐岸，不要坐船了，他觉得船没有动啊，而是岸在动。这是他不了解因传动而引发暗动的情况，这就是那个暗动，就是比方这个反面情况。您在正修的时候会有反面情况出现，这个反面情况啊，再拿一个比方说，就像打贴，打贴的时候啊，这个锤贴，贴被锤了，而这个贴锈会先掉落啊。假如你没有认清把贴锈当作贴的本质，那就发生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因为要使人了解，正在打贴的时候，贴锈必定会先落；正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必定会有反面的情况出现。就是说，造业一步一步往上进，而对于五蕴的破除啊，一步一步。啊，往这个消除方面在哪里努力？所以，如果你不了解这个打贴掉下来的贴锈，如果不了解坐船的时候，船动而岸不动，而误会以为岸动，这种的情况如果不说明的话，就很容易呀、啊、发生这个差误，由修法而致堕落，那是非常可惜的。例如四禅的无闻比丘。啊，以四禅当四国啊，已经证到四禅了，结果堕落在这个三途之中，那是多可怜的事情啊！所以必定需要说，这是佛第二无问自说的根本原因。第三啊，从修学佛法来说，从凡夫地一直经过啊57个阶位。到究竟成佛，这个中间的途程啊，那个岔路多得不得了，那个分岔的路线很多。假如你认不清，跑进那个分岔的路线所错了路啊，或者是到了半途以为是已经到家啊，对这个正反两面不了解，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因此必定要把这个从凡夫地到究竟成佛，尤其在修观心机相识机还没有分正真心之前啊，在观心相识的这个阶位当中啊，很容易出毛病，就是发生这个见病与缠病。如果不把这个阶位次序说过清楚，很容易出毛病。所以佛必定需要啊无问而自说，所以再重来法座上，回到原位，再继续讲这个文字，讲这个无蕴魔镜。原因呢，就是必定需要把这个岔路搞清楚， 否则你走出正路，大路不走，走小路，那问题就严重了。这是第三必定需要说的原因。第四啊，从古以来一向如此，天魔外道这个魑魅魍魉妖精鬼怪，他们必定会来破坏修行人，他们破坏修行人的这个习惯呢，一向如此啊，不是释迦牟尼佛是才有，从古以来有佛就有魔啊，所以这些妖魔鬼怪是破坏修行的人的他的习惯，改不掉的。修行的人自己不认清，假如搞错了是魔境而当作佛境，那个问题是非常严重，所以非说不可。所以第四啊，为了要使人了解天魔外道些这个魑魅魍魉妖精鬼怪，他必定会来破坏修行人，你必定需要了解这个问题，不要以为我你一修行就会一帆风顺啊，不简单，你必定要先了解这些道理，所以佛啊必定要无问自说。这是第四。第五啊，有一般无闻比丘，前面说过的啊，没有多闻的智慧，把事缠当事国，这种情况很普遍，很容易发现。所以啊，假如不把这些问题说清楚啊，误会以为是像阿难多闻第一，多闻第一，结果他自己遭到这个摩登界的磨难，那么因此人们会误会啊，那这样子看起来多闻没有什么用，看看阿难好了，他多闻结果是免不了摩登界难啊，因此而无闻啊，不在多闻方面下功夫，那是很大很大的错误。阿难的多闻只是没有实行去用功而已啊，多闻没有错的，因此而不闻变成无闻，那问题才严重，事缠众事当事国，所以这个道理必定要说清楚，非说不可。所以这是第五佛要无问自说的原因。第六，大乘佛法当中，大乘禅如来禅，这个禅定的功夫啊，从初发心修行到成佛，维系的道理境界真是无穷无尽。如果佛听证的境界不说，谁能知道啊？等阅以下的菩萨尚且不堪，那么其他还有谁能了解？那么因此之故啊，佛必定需要把这个道理说清楚，免得后人呢发生错误，所以因此之故啊，非说不可。这是佛啊无问而自说，说这无印魔境的六种原因啊。本来这个道理在前面就该讲，可是前面在消文，正在文字上下功夫的时候啊，没有时间讲到这里。那么时间的配合，正好在这个时候啊，要接下文讲啊，分别说明无印魔境的时候啊，就把这个六点提出来补充说明，让我们知道这个从第九卷开始的讲无印魔境佛无问自说的重要点，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不了解的话，没有办法体会到佛的大慈悲心。佛如何慈悲，他用这种的最后以无问自说来说明这个道理啊！你不要以为是很平常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如果释迦牟尼佛不在这个时候提出来说，谁说啊？所有的大乘教典里面，要像《楞严经》把这个无印魔境说得那么清楚条理啊，这个清清楚楚的，其他经找不到的，没有第二部经啊。只有啊，我们的中国的小释迦啊，这个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里面呢、啊，对于这个魔境他有所发挥。所以有这个印度的翻身来中国，看他懂得中文啊，看过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之后，他一再的赞叹呀，中国人真不得了啊，不亚小释迦呀。怎么说呢？他没有看过圣教，就是说他也没有看到《楞严经》， 楞严经还没有翻译过来，他已经能够把这个五蕴魔境的这个境界啊，能够大概的透露出这么一部分，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他说啊，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呢、啊，跟这个印度的楞严经很相似啊，尤其说魔境的境界，这个很多相似的地方啊，所以由此智者大师在天台山建拜金台。啊，可是拜到他入灭啊，楞严经还是没有来，过了100多年才来。所以这部经所说的楞严经的这个五蕴魔境的这个重要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这里不细说的话谁知道啊。啊，所以因此我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智者的这个太虚大师的研究里面所说的这六点呢提出来补充说明，让大家了解释迦牟尼佛说五蕴魔境的这个重要性啊。接下来啊是正要说明这个科判内容啊，前面第一课哀胡文的那一课已经说完了，现在接下来是看出经文啊，物质下第二立印境总名妄想为本，无七自性而入歇期。太虚大师的这种科判呢，就是提纲，把下文的大纲啊，把它总提出来了。这个题目就包含五蕴魔境，50种的蕴魔，这个五蕴魔境的范围啊，通通包含在里面。力，精力，精力后边五蕴，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的魔境这个境界，总以说明妄想为本。这都是由众生妄想而起，假如众生没有妄想就没有这些事啊。妄想为本，无妻自心，这个无字啊、哦、跟这个母亲的母啊很像是啊，很像是母亲的母是里面两点，上一点下一点，中间一横过啊，这个无啊是中间一笔透出下面，透出下面，这个念作无，无啊，就是无欺自心，就是你不要自己欺骗自己的心啊，不要自己就欺骗自己的心啊，不是林财母狗的啊，这个林难母狗免，对不对？闹出这个笑话了，把这个无字念成母字啊，啊，就闹出这个笑话，这个无啊。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就是因为你不了解自心，自心如果这个主人如果迷失的话，那个自心就着迷了，那就欺骗自己了，那容易入一邪棋，棋呀插入旁边的小路啊，大路不走走小路，那是很危险，就会跑进这个魔境里面去啊。所以下面说是这个五蕴魔境啊，这科判分五段，就是色、受、想、行、识啊，这个五段的这个魔境。第一就是身印禅境禅境模式，先讲这个身印禅境所引发的这个模式啊，先做说明啊。身印禅境模式啊，这里按照这个文字啊分三段，第一是总名，第二详辩。第三是结界。先说这个总名这一段啊，看出经文。阿难当时，你作道场，消落诸念，其念若尽，这诸离念一切精明，动静不移，欲盲欲望如一，当住此处入山摩地。这一段是说明正修啊，你在正在修持的功夫的时候，要按照这个方式啊去做。阿难是佛刚刚开始啊，跟阿难讲话，要说明下面五蕴魔境的第一声音啊，所以当知两个字啊，就是警告的意思，警告他，警告大家要特别注意啊。下面讲的话 是佛无问自说的这个重要点啊，要特别注意啊。如坐道场，我会把这个如字都念成你，你我的你啊。这个你呀、啊、要坐道场啊，你是指恶难，也包含一些修法的众生啊。坐道场，先民道场啊，所谓道场就是修道的场所啊。如果是按照这个通途的说法，凡是修行的地方就是道场，修行的地方就是道场啊。如果越别论本经所说的修道方法，第七卷所说的结坛三七坛仪啊，最后在这个坛仪里面呢、啊，以100天的时间坐在哪里下功夫用功啊，那么如果立根的人就能够得到这个所谓虚脱缘国，就能够证到出国虚脱缘啊。这是经文前面所说的，这在第七卷已经讲过了。坐道场，这个坐就是四位椅之一啊，行住坐卧四位椅之一啊。这个四位椅本来在修行的时候啊，行住坐卧皆可修行啊，不一定是坐才能修。不过啊，坐的位移啊最容易摄心，要收摄这个身心啊，坐的位移最容易摄心，所以叫做坐道场啊。以坐为主，包含这个行坐行住卧啊，行住坐卧是位移都可以修啊。那么这个消落诸念呢、啊，就是指正修。先说念啊，念叫做周，就是它的范围很大，多方面的啊。这个要消落这些念头啊，念详细说这个念头啊，有信、有修、有真、有妄、有邪、有正啊。信修真妄邪正，这就是众生心里面的念头。第一个信的念头啊，这个信是指我们的真如自性。真如自性的这个念头，普通一般不学佛法、不修学佛法的人是不会起来的，他也不懂这个本性里面的念头。就是道家他讲修性也是假的，真正的性他是体悟不到的。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个性在起心论里面说，念无自相，不离本觉，不离本觉，就是这个性。心体理念，理念相则等虚空界法界一相，就是指这个性。这个念头会起的人，那都是大菩萨啊，菩萨以下是不可能的，这是性。修的念头啊，就是用功啊，在用功起修的时候那就是叫做修行啊，平常说的修行呢、啊、在起信论里面说，若由众生能观无念者，这位向佛智啊。那么观无念的观就是修行啊，这是修啊。现在这里是讲的反文文字性的正修。真是真正的念自己的真心啊。体心论里面说，远离维系念故，得见心性，能够把维系的念头都去掉了啊，见到自己的真心理性，那就是真心啊。能体见真心的念，这个非修学佛法不可啊。如果不是修学佛法，也没有这个念头。妄，这是众生的本性啊。体心论说，以从本。从本以来念念相续啊，故说无始无明啊。众生无始无明一向就是打妄想，都是妄念。以一切法皆从心起，以一切法皆从心起妄念而生，都是由心里的妄念升起种种的妄念。所以这个众生的举行动念都是妄
这特别注意啊，这我们不晓得起，所有举心动念都是妄，所以都是妄念，这是真妄的分别。其次就是正跟邪，正这是正念，我们学佛就要有正念，如果没有正念的话，这所起的尽是妄念啊。所以起心论说，心若慈善，是来助于正念，是正念则当知唯心，不外境界。能够知道唯心，一切法唯心所现啊，唯识所变，唯性所现，明白这个道理，那才是正念。邪就是与真心不相应的所有的妄念，都叫做邪念啊。所以起心论说，忽然念起名为无名为无名啊，一切心行念念生灭，于是故苦，这都是众生的邪念啊。这里所说的一切诸念，这里所说的消落诸念的这个诸念呢，就是包含一切邪念、一切妄念，通通包含在里面。前面所讲的七趣啊，六道七趣啊，后边讲的五蕴魔境，这都是众生的妄念，都包含在里面，范围很大。现在讲的妄念呢，这个诸念不但是单指这个念的一个字，而是指反闻文字性啊。要反闻才能消落诸念，假如不反闻呢，那个诸念是消不落的啊。消落的这个消字特别注意，看看经文的消，金字旁的消。我们平常写这个消失的消，三点水啊，三点水的消跟这个金字旁的消读起来字音相同，里面含义不同啊。这个如果是水字旁的消啊，那容易消失，很简单。金字旁的消啊，那是指这个铸金铸造啊，在铸造所发生的这个消啊，这个必定要大业逢炉啊才能够成就。所以藕益大师的楞严文句里面说，比如大业铸金，故名为消。好像大业逢炉铸金啊，那才叫做消，那个消就不容易了。所以这个消就说明我们这个妄想啊，要把它消落很不容易，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落就是掉落，就是好像这个铁打了这个铁锈掉落的情况一样啊。令彼垢除，故名为落啊，使这个垢然都能够消除，这个就叫做落啊，就消落诸念啊。消落诸念的意思就是主要使心里的妄想把它消除，反闻文字性啊，入流妄所，就是这种境界。其念若静啊，其念就是前面的这个妄念，妄念如果能够断尽的话啊，就能够这组离念一切精明，所有离去妄念的真心显现，精纯粹啊专一，明本有的智慧光明由此显现啊，要所谓叫做一切精明。到了这个时候啊，动静不移啊，动是指的这个平常时的动念啊，一妄如一啊，一是心里有念头，妄是没有念头。所以古人解释说，意是有心用道，意有心用道，妄是无心用道。在这个时候，功行纯熟啊，行住坐卧都打成一片啊，无论是意，无论是妄啊，都是一如啊，所以叫做真意妄如一啊，就是同样是打成一片啊。动静不移，指的耳根闻性。耳根闻性动静不移啊，反闻不自性的时候，这个耳根闻性动静不移啊。意妄如一指的是一根自性，一根能知这个诸法自性啊，一根自性就是意妄如一啊。但是这种境界当住此处啊，入三摩地，就从这个地方入于三脉啊，从这个地方入三脉啊，就是说你要这样子正修啊，时时刻刻反闻文字性啊，对于一切外境呢，完全不让它往外流失啊，不要往外奔驰啊， 这就是正修。所以这一段文呢，就是教人怎么样子修行，怎么样子下功夫，要反佛门自信的这个主要功能。下面是说明如明目人除太由暗，除大由暗，金性妙境啊，心未发光，此则名为色蕴具仪。这是说明色蕴啊，色蕴，色蕴的范围，它的具仪是什么样子？具就是好像墙壁，四面的墙壁，仪是盖，上面盖住，我们被这个色蕴呢、啊、所盖扶住啊，这好像这个明目之人呢、啊，处在大幽暗之中啊。金性妙境啊，心未发光，虽然有精妙的真如自性，最为微妙清净庄严，可是这个心地的光明没有发出来啊。在这种环境之下，就是很主宰黑暗，在这个黑暗之中啊，这正面的光明没有办法表现出来的时候啊，就是在这种情况的就好像到处全部都是黑暗。注意这一点呢，等到后边啊，正这个第一番那个文字的时候啊，再来做进一步说明啊。这是说，如果还完全没有破色蕴，色蕴完全还没有动，这就好像明目之人，明目之人人人都有智慧啊，处在幽暗，就好像这个黑暗当中啊，在黑暗当中啊，就是例如说一个物质整个黑暗啊，那么虽然有金性妙境的心啊，可是这个光明没有发出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名为此则名为色蕴具仪啊，就好像被这个色蕴所框住了啊，真心显露不出来。这个情况就像一个人在物质里面被物质框住了啊，外面完全透不出去啊，这种情况就是色蕴具仪。我们现在都在做这种境界啊，各位有没有修过啊？别说没有修啊，听也没听过。那没有听过，当然就没有下过功夫，所以不知道这个实际境界。如明目人，除太由暗，金性妙境心未发光啊，也好像明目的人嘛，你他在处在幽暗里面啊，不能发光，这就是色蕴具仪。若目明朗，十方洞开，无复幽暗，明色蕴境。这一段是说明，如果能够把色蕴破掉的时候，在这个境界，目明朗就是眼睛看得清清楚楚，十方洞开就是把这个色蕴把它去掉了，这个房屋把它撤掉了啊，就不会再有幽暗啊。不会再有幽暗，就是通明了，内外通明了，这就色蕴已经进了这个境界。世人正能超越杰出，这个人就能超出这个杰出。前面经文曾说过啊，五处、五印，彼此都有相关的关系啊，这就是能够超出这个杰出的境界。观其所由，坚固妄想以为其本。总观这个色蕴的这个原因呢，这个由是缘由，它这个缘由主要就是坚固妄想，坚固妄想为我们色蕴的根本。我们大家都还没有动色蕴，你们有没有修过？我不晓得，我是完全没有啊。所以因此众生没有不是被这个四大的身体呀、啊、执为实我，这个四大地水火风四大，这个身体执着以为实我，外面的四大执着以为实法，这个我方而知啊，在佛的眼光来看根本不可得，可是我们众生执着妄想，坚固执着认为是有。现在我们可以知道，按照佛经里面说的道理，我们明白哦，我们这个身体是假的，是五蕴妄想所成就的，知道是知道了，知道这个身心是假，可是你能体会到这个假的情况吗？无论再假，我现在把你的身体捏一下，用力捏一下，你会觉得痛啊？为什么会痛啊？ 明明知道是假的，你为什么知道会是变成会痛？假是说的假呀，还没有真到假呀。真到假就是粘也不会痛，你看后文就知道。后边这个十方的这个道理呀、啊，里面一一都有表露出来，到那种境界就不会痛了。我们现在都会痛，原因就在这里，坚固妄想以为基本啊，这是总说。总明说完了，下面是详辩，详辩的文字啊，我们休息一下再讲了。